亲爱的听友您好，以音声传播佛陀的教育，欢迎收听佛音有约广播，我是小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有声书《正信的佛教》，作者圣严法师。有人问，佛教是主张人性本善论的吗？这是中国儒家思想中的问题。孟子讲人性本善，荀子讲人性本恶，杨雄主张人性是善恶混合，公孙子主张人性无善无恶，究竟哪一个比较对呢？大致上，后人比较喜欢靠在孟子的一边，因为孔孟才是儒家的正统思想嘛。因此，也可以说佛教是主张人性本善论的。佛说，大地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是主张佛教性善论的依据。事实上，佛教虽可以说是性善论，也可以说是性恶论。佛教的本质却是既不属于性善论，也不属于性恶论。众生皆有如来佛性是性善论，众生皆由于无始以来的无明覆障而至尚未成佛，这是性恶论。因为性善论者可以防恶而还归于善，性恶论者则可以去恶而成其善，两者观点不同，目的却是一样，所以佛教可以左右逢源而视其所失。若从根本上说，儒家的性善论也好，性恶论也好，他们都是仅仅讨论当下一生的本性问题，说性本善与性本恶是从哇哇落地开始算起的，今生以前的善恶行为业，他们没有能力追究，今生死后的善恶行为，他们也无从再追究。孟子偏重了理性价值，所以说性善，荀子着眼在悟性的转变，所以说性恶。其实他们都只看到了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从这一点上说，佛教既非性善论，也非性恶论。因为佛教看众生是从无始劫以前开始看起的，一直看到最终目的的达成成佛，从当下的一生根本不能论断善恶。在众生看来，善的佛性与恶的无明根本就是难兄难弟，分隔不开，有佛性的时候也就有了无明，他们是一体的两面，在生死是无明，出生死是佛性，悟性是从无明开出，理性是由佛性萌芽的。所以说我们的本性是善固然不对，是恶也是不对。若从当下的一生而言，善与恶，理性与悟性，乃是与生俱来，投于善则善，投于恶则恶。照这么说来，佛教是同于杨雄的善恶混合论了？那也不是，佛教主张无明烦恼是可以逐渐降伏而纷纷断除的，无明断尽了，佛性也就圆成了，这叫做断烦恼正菩提，了生死入涅槃。在生死的凡夫位中，烦恼是恶，佛性是善，一旦正了菩提，入了涅槃，根本也没有善恶可言。善恶问题仅是世间法中的观念，出世法中乃是无善无恶的，善别于恶，有善必有恶，所以佛教的目的既不讲恶也不讲善。其实善恶问题纵是世间法中也是没有绝对的，正像毒药可以毒死人也可以救活人，良药可以救人也可能杀人一样。因此圣位的佛菩萨，他们本身固然没有善恶可言，他们看众生也没有善恶的区别，唯有如此才能冤亲平等而来普度众生。善与恶不过是凡夫众生的自我执着而已，但这也不同于公孙子的无善无恶，因为在现世凡夫位上，人性并非没有善恶， 出世之后才没法加上善恶的名目。正因为佛教的善恶观念是没有永恒性的，是要彻底废除掉的，如果一定要给佛教加上一个关于人性的什么论，那就只好勉强的叫做善恶解脱论吧。请问佛教有多少个宗派？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因为佛法虽只有一位，由于接受者的程度、根性的高下不一，以及生存时代与生活环境的差异，对于佛法的看法也就因人而有不同的解释了。佛经中说，佛依缘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就是指的这一层意思。站在佛的立场看佛法，法法可通涅槃成；站在佛弟子的立场，那就各有各的专长的法门了。比如最有名的十三位弟子，他们各有一种第一的特殊的性格，也各有他们的伴侣，这可算是佛教分宗的最初征兆。佛陀涅槃后的四五百年间，单是印度境内的小圣佛教就分有20个部派之多，他们往往仅是为了一个很小的问题争执，动辄就结成一团，分成一派。小圣佛教分得七零八落，而失去了统一教化的依准力量之际，马明龙树的般若空的大圣佛教便在印度境内应运而兴。到了佛陀涅槃后约1000年之间，由于无着世亲以至轻便护法的唯世有的思想抬头，印度的大圣佛教也就分成了空有二宗。稍后一些，由密宗的兴起，又将大圣佛教分为显密二教，把空有二宗归入显教一类。这就是印度佛教的大致情形。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最初没有宗派的门户之见，后来由于翻译事业的逐渐鼎盛，佛典的大量移出，以及佛教思想家对于佛法的分类判设，才有宗派的出现。中国佛教的宗派最先成立的是由于东晋时代鸠摩罗什译介的三论或四论宗，这是印度空宗的法脉，到嘉祥大师而集大成，同时依据小圣的诚实论而有诚实宗，依据小圣有部的俱舍论而有俱舍宗，依据涅槃经而成涅槃宗，依据十地论而成地论宗，依据摄大圣论而成摄论宗，由达摩西来传佛心印而成禅宗，由唐代道宣专弘四分律而成南山律宗，依据法华经的综合与开发至智者大师而成天台宗，由玄奘大师西游归来据唯识论而成法相宗，依华严经的综合开发至显首大师而成华严宗，自慧远大师倡莲社专修持名念佛至善导大师而成净土宗，最后由于唐代开元年间西域来了善无畏等三位密教的高僧，遗传了密部的经法而成立了密宗。这样算下来，中国佛教有了13宗之多，其中除了诚实与俱舍两宗属于小圣佛教，此外都是大圣佛教。后来由于各宗的相涉相抗，13宗仅剩下了10宗，涅槃宗归于天台宗，地论宗归于华严宗，摄论宗归于法相宗。从以上所介绍的宗派看来，可谓洋洋大观，但自晚唐以来的中国佛教，小圣不受重视，三论为世已无人研究，密宗在中国只是昙花一现，唐武宗会昌5年的法难以后，密宗在中国消失，流去了日本。 中国的地理及社会背景无法严格地要求戒律的遵行，所以律宗也是若存若没的苟延残喘而已。最盛的要数禅宗，以致禅宗在六祖慧能之下又分出五家宗派，五家之中以临济及曹洞两派发展得最盛最久。今日的中国僧尼几乎全部是出于这两家的法脉而来。至于讲说教理方面，仅有天台与华严勉强维持而已。到了明宋之际，中国出了几位主张禅净双修的高僧，如永明延寿，所以晚近的中国佛教除了念佛与参禅，几乎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自清末明初以来，由于流落在日本的许多典籍陆续地请回了中国，三论、唯识、律宗、密宗等在中国已有了复活的现象，只可惜中国佛教近数百年没教育，不培植人才，这一复活的机运能否开发出来，尚待努力之中。除了中国，佛教在今日的世界各地也有着许多宗派。南传上座部的泰国佛教分有大宗派及法宗派，西藏的密教区分有黄教、红教、白教、黑教等。日本的佛教大致上与中国相似，而以净土真宗及日莲宗为日本佛教的特色。近人印顺法师对日本佛教曾作如此评语说，日本式的佛教不是佛教化的家庭，是家庭化的佛教，不是在家佛教，而是变了质的出家佛教，这就是日本佛教的特色。最后，圣严法师总结一句说，佛教的分宗分派是属于枝节的分门别类，而不是根本思想的左右出入。正因为如此，不久的将来当可见到统一的佛教在世界上出现。请问唯识就是唯心吗？不，唯识论虽以精神为主，但不否定物质，也不否定客观的现象。如要否定，那就一空到底，连识也无从可为了。其实若讲哲学上的唯心论，除了唯物论，几乎多可纳入唯心论的范畴。比如培根、洛克算是主观的唯心论，黑格尔算是客观的唯心论，康德算是意志的唯心论，詹姆士算是经验的唯心论，伯格森算是直觉的唯心论，罗素算是存疑的唯心论。这一唯心论的分类方法见于太虚大师《法相唯识学概论》。总之，无论是哪一种的唯心论，总要立出一个标本作为他们立论的基础，有了一个标本的偶像，就难免不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存疑的唯心论是比较开明的，但他们不能指出一个究竟的归路，仍不免令人有彷徨之感。至于佛教的唯识论呢，虽讲三界唯识，三界之内的万事万物均由八识所变，一切的物象器界均是八识的相分现行，但是并不否定自我而外的一切众生。三世为识是说三界之内的一切现象是由三界的众生各自的八识共同所变，也就是三界众生的共业所变。这里所称的八识不仅是指的当下的心识，而是包括了无始以来的业力所熏的心识。由于业识的现行变成了八识的相分，成了三界的现象，成了我们所处的世界。我们的世界物质是由同界所有众生的八识所变，众生的互相为缘也是由于同界众生的八识互变。唯识论的宇宙观称为赖耶缘起，赖耶识是第八识的梵文音译，意思是藏识，能够含藏一切业种。当业种 现行而感得的果报便是为实变现，这是从本体上着眼的。若从现象上着眼，便可称为业感缘起。因为八事所变的果报，这些现象实在是由于各自所造的业力而来。如果从方法上着眼，不管是赖耶缘起也好，业感缘起也好，都不出乎原生的原则，唯有众缘和合才有现象成立的可能。所以佛教的基本原则是原生论，佛教的最终目的是一个空字。因为不用标立任何形而上的偶像，所以不会落入以偏概全的泥沼。因为由原生而归结于性空，我故空了，法也空了，所以不会令人有彷徨莫措之感。一般的哲学家，我字都空不了，法字当然更加无从空起了。如果他们一旦真的把他们自我直取的标本空去了，那他们便会失去自己的立足之地，而成为无依的游魂。所以佛教的唯识论绝不是哲学上的唯心论能够相逆相比的。请问禅宗就是禅定吗？不，禅宗和禅定是有分别的。因为禅宗固然主张参禅习定，但禅定未必就是佛教的禅宗。禅宗一名是在中国创立的，在佛陀的时代并没有禅宗一名，而只有禅的功夫和禅的内容。佛教的解脱道的修持法是以戒为起步，以定为重心，以慧为目的，戒定慧成为三无漏学，三者缺一不可，互相关联，互相助长，成一螺旋形的状态，由戒生定，由定发慧，由慧起修，一直向解脱之道上升。其中的定就是禅定。事实上，中国的禅宗乃是重于物而不重于定的。同时定的种类也有很多，有佛教的出世定称为灭境定，有外道凡夫乃至畜类的世间定，那就是通常所称的四禅八定。四禅八定也是佛教出世定的过程，唯因外道修世间定是以升天为目的的，佛教修世间定是以进入出世间定为目的的，所以外道称为世间禅，佛教则为根本净禅。在佛教的禅定中，也分有小圣禅与大圣禅。小圣禅是以解脱生死为目的，大圣禅是以艺术化的生活为目的。比如中国的禅宗，以为干柴挑水都是禅，吃饭睡觉也是定，是重于精神的宁静不动，而不执着于肉体的枯坐守寂。再说禅与定，乃是梵语禅那的音译合璧，是静虑的意思，故也可以翻译为定。不过禅定二字尚有区别，禅是色界的心境，所以色界称为四禅天，定呢是心统一境，在欲界也可以有，到了无色界的四无色定也可以有，出了三界的出世间定仍然可以有。所以禅的范围小，定的范围大，禅是定的一种。但是也有将世间的出世间定称为出世间上上禅，把低级的外道定称为野狐禅的。定的名称很多，在梵语中除了三昧还有七个名称，比如说三摩地、三摩薄地等等。正因为定界通于梵圣，所以有印度人认为男女性交也叫做三摩薄地、雌雄等志，因那个时候啊也有心意集中、淫乐变身，类似定心的现象。至于那些说什么性命双修啦、身心双修啦， 就是想从男女的淫乐中修定。修定的意义被富贵混杂到如此的萎缩下流，也真可悲可怜。但是这也告诉了我们，印度对于定的意义是看得非常广泛的，这与中国禅宗的本旨何止相去天渊呢？正是因为禅定未必就是禅宗，所以世界各宗教凡是有些神秘效验的，无非是从禅定的功夫而来。不论他们是用持咒也好，祈祷也好，礼拜也好，诵经也好，所得的结果多是禅定的作用。所以凡夫乃至畜类如狐，只要用着了心止一静的定功，便会产生或大或小的神秘效验神通。但那并非是佛教的禅宗，佛教的禅宗倒是反而不主张神通的。请问什么叫做顿，什么叫渐？顿渐的问题许多人都要误解，总以为顿教的法门与渐教的法门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修行法，许多贪图便宜的人也都偏爱顿教而妄斥渐教。大家知道禅宗是主张顿教的，是主张不立文字直指心源的，是主张前念迷是众生，后念悟是佛的。除了禅宗之外，没有一个宗派能如此直截了当开门见山的了。所以禅宗的许多人往往要批评学渐教的人是肢解宗徒。其实顿渐两种法门乃是一体的两面，顿是由渐而顿，渐是因顿而渐。没有渐绝没有顿，有了顿必先有渐。渐是顿的成因，顿是渐的结果。这个问题圣严法师说他在早年间就有了这样的解释，所谓顿悟乃是最后一念的点破，或者最后一元的成熟，就如同一个孵了20多天的鸡蛋，如因小鸡无力睁开蛋壳，经母鸡轻轻用嘴一啄，小鸡便会脱然而生，并且生气盎然。但这母鸡的一啄也是最后一元的铸成。同样的，我们学佛，因为往昔生中的根基深厚，所以生到现世，只要偶受一个禅门所说的机锋，便可一念点破而顿超圣成。那么所谓顿悟也没什么神秘可言了。因此若从佛的果位上看众生，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皆有成佛的可能，所以佛视众生等同于佛，这是顿教。若从众生位上看佛，众生虽可成佛，众生成佛必须经过52个阶位的长期修行才能达到佛位，这就是渐教。到了渐修的圆满，佛的果位也必顿然显现，菩提树下成等正觉。反过来说，顿也是渐的开始，渐乃是顿的实践，顿是渐的启发，渐是顿的延续。因为中国禅宗所称的顿悟是指顿时悟到佛的知见，《法华经》把佛的知见的正德分成两个方面4个阶段，称为开、示、悟、入。开与示的工作是由佛陀担任的，是对众生做的，将众生本有的佛性之库藏打开来，指示给众生，称为开示。悟与入是由众生自己做的，众生明白了自性本来可以成佛，这就是悟。悟后如法修持，才能进入佛的知见之门。若以位阶衡量，悟佛之见是在未登初地的梵位菩萨，入佛之见是在登了初地以上的圣位菩萨， 因为唯有出地以上，才能一分一分地断无明，一分一分地正觉性，出地以前都是准备功夫。可见顿悟是悟的离体法性或者佛性，顿悟并不就等于成佛，见修是修的事相功德，唯有基于见修才能真的成佛。理以顿悟，事以见修，这是顿见问题的又一答案。禅宗的顿就是这样一个范例。不过这是站在教义解释的立场而说，若照中国禅宗的本身来说又并不如此，因为中国禅宗所说的顿悟乃是不落阶位的，顿悟就是顿悟，与见修几乎没有关系，而以为顿悟之际当下便是本来如此的真如实性，但这终究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禅宗以为在参究用功到了得力之时，虽不能即刻进入初地菩萨的圣位，但在顿悟的当时能使第六第七世的功用暂时停服，不落昏沉散乱无际的状态，为是明明了了的限量心起现，好像在乌云覆盖之下突然烟消云散，一见万里无云的景色。虽然仅仅经过了极短时间的实证的经验，刹那之后又被无明烦恼的乌云把那景色遮了起来，但他却已见过一下本来如此的真如实性了。这比起从来没有见过的人来说，当然是大大的不同了。这就是禅宗所讲的顿悟，唯其悟后仍得用功再修，因其虽已印到了佛心，福慧资粮成佛的资本尚未具足了。亲爱的听友，这一期节目中圣严法师给我们解释了佛教对于人性善恶论的观点，阐述了佛教发展过程当中各宗派的出现状况，并告诉我们顿悟与见修其实是相互关联的。下一期圣严法师将就学佛应该从哪里入手，佛教的基本教义，佛教徒是否能够看其他宗教的书籍，佛教是否相信上帝的存在等几个问题做出清晰简明的解答，欢迎您随时收听。亲爱的听友，今天佛音有约正信的佛教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是小冉，我们下期再会吧。